新的季节里，春天已经来了。我们想，我们这几天真的像夏天一样，都很感恩。不知道大家这一段时间看到的，特别是上周，我们知道我们加拿大国家也有选举，有新一届的政府也再一次组成。但是在上一周也有很好几个新的法律已经被这个高等法院已经宣布成为一个加拿大这个可以在各省来实行的法律，中间也产生很多的张力。我们看这些法律的时候，这些法律与上帝所带给我们的，从圣经教导角度说越来越远。我们就看到，当人刚才读的经文，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本来是上帝的代表。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人是上帝的代表。但是当人所代表上帝的形象越来越被玷污的时候，人会放肆到何等程度呢？就在上个，我们知道现在有个总统非常会玩 AI， 这是他自己发的，不是我们，他自己发在 Twitter 上的。他前一段时间用个 AI 把自己用一个放在这个时代周刊上，底下写的愿王万岁，他自己放一个皇冠在上面。前两天他又搞一个，他说我特别想做什么呀，我也特别想做这个教皇啊。他说哎呀，这个教皇挺好的，这是他自己放的，而且这些白宫的发言人还觉得挺好的。所以人们以为出路在哪里呢？美国这样，加拿大更不用提。在周五的时候，高等法院已经宣布这个就是合法化了，叫多父母家庭，就是一个家里一个孩子，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啊，这个是在限制在孩子出生前，一个孩子可以有多个父母，可以有两个爹两个妈，可以有三个爹三个妈，只要你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们愿意做他的爹和妈，就可以成为他的爹和妈。而且这个是有三个案例，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就交给高等法院来判决。有三个案例在魁北克省在周五都已经成型。第一个案例就是有三个男的，中间那个是一个男的变女的啊，说他们要弄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三个人愿意弄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孩子。然后呢，那他们三个有两个爸一个妈，那边呢实际上是两个女的同性恋的，但是不能生嘛，他们就找了那个男的来捐他的这个，然后生一个孩子出来。但是这个男的呢，他说你用了我的东西，我也得是做这个孩子的爸。那个这两个女的同性恋说，那你就加入这个家庭吧。所以就是有一个男的加两个女的，就是一个爸或者可能是两个爸一个妈，不知道他们怎么决定，反正。然后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四个同性恋搞在一起，然后他们要有一个孩子，所以是他们中间平分，是两个爸，两个人做爸，两个人做妈，所以就是两个爸两个妈做那个孩子的父母。这个在周五正式成为加拿大的合法的权利，所以以后的家庭里，就是他这个国家给他定义就是 multi-parent family。 所以我们国家如果这样走的话，一个国家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的入侵，也不是因为那个其他民族要消灭你，再强盛的国家，从罗马帝国也好，从历史上也靠，所有的国家的灭亡都是从内部的腐败堕落开始的。所以我们看看中国，中国最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问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从文化界问，然后是问的人，当然这一部分都是高知分子，他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希望就是要回归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呢？3%的人就是说是儒家， 但是试问真的多少中国人知道儒家到底在讲什么吗？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在讲什么？有多少人你可以清楚讲明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你举手。在座的，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早已经物是人非了，对吗？经过现在讲国学，讲什么，讲那个背什么孝经那个经，都是骗钱的，都是在骗人的。我们现在的国家中国社会里，就是如果说中国有传统文化，现在的文化核心就是什么？算命风水，干什么都要风水，从上到下都要讲风水讲算命。现在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就是很多的是假神真拜，真神假拜。真神假拜是指的是教会，不是指的别人。教会已经非常之堕落。前两天 BBC 访问了一个中国的地下教会，也都是。现在到底以谁为中心？最近网络上一个非常超流行的词叫六边形战士，我也不懂，我就看了以后，什么叫六边形战士？啊，六边形战士原来是一个日本动漫里的一个话语，所以这个战士这个人，动漫的人物，从六个方面测试一个人，从力量、速度、技巧、发球、防守经验，哇，这个人都是战无不胜的，就把整个六角形充满，说这个人太厉害了。然后中国的网络发生了很多的词，对吗？你是神啊，啊，你是神一样的人物啊，你是大神，大神就说你能力更厉害，你在各方面都是超级的。然后就 YYDS 是什么意思啊？永远的神，你是永远的神。然后呢 ，NSDD 不是中文翻译的叫恩斯德，我给他翻译的叫恩斯德了，其实不是，其实啊，你说的都对。NSDD 就是你说的都对，就是我给他翻译成你暗示得了，你别人不能，对呀，你都对嘛，那别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隐含的是什么呢？对呀，六边形战士为什么叫六边形战士？说有一个女的有很高的学历，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经济学的什么一个学位，回到了北京，竟然她就成了一个现在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医院的一个医生。竟然他的导师是这个骨科的导师，他学的是这个泌尿科的这个博士论文，拿的是内科的这个营业执照，哇，就说这个女的太厉害了，又六边形战士，而且她是4年就成为医生了，在中国这个有名的医院里，说这孩子太聪明了，说真的假的呀？不知道，中国人现在就到了这样的状态里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今天创世纪？我们可能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生命的起初，我们反思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个社会一定是堕落得更快。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并不是比这些人更好，我们很多时候也落在真神假拜的光景里面。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我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苏醒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再次被你所得着，好活出一个应有的人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翻起来，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你就可能读了很多创世纪第一章，人很多人翻圣经就翻第一部分嘛，读完第一章就不读了可能。但是第一章你看到第一眼是什么呢？如果看原文的话，真的非常震惊的，看到都是什么呀？神说，神说，神说，神说，哇，那个一路下来，就是他那个字排下来，就是说话，神说，神说，第一个字是说，第二个字是神 ，Elohim， 在说话，说话，说话。然后呢？和合本这一段翻译真的非常好，和合本的翻译一开始就是神说，接着呢就是神说了，不是说说而已，神就是开始创作，神就要工作，神做事，然后做完事以后，神就说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也有这句话，神说完了，神就事就这样成了，而且神看着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画卷就不断的展开，越来越好。原来是空虚混沌，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有光，然后就有天，就有水，然后就有这个大地里有日月星辰，这个宇宙开始被神规划，就看植物被长出来，就看动物被造出来，然后人又被造出来，然后我们看不见的天使，这个天君也被造出来。神说，神最后一句话总结是什么呢？神最后一句总结是什么呢？甚好，甚好，英文是那个 very good， 对吗？翻译成是 very good。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就是最高潮的时候，就是那个人被造出来，真自由中的创造。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你读的时候，反正我读圣经的时候，现在爱问很多的问题。神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是一下子吹口？刚才不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吗？那神为什么不一下子就一秒钟就把所有东西都造齐呢？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或者一天干嘛非要七天呢？一天不就得了吗？一个小时不就得了吗？一分钟也可以造出所有东西呀，只要神愿意，应该的，对吗？不是个问题的。那全能的神为什么要用七天来造人呢？要经过七天呢？啊，这是个奥秘，反正我们不知道。但是显明的是，越体会的时候就觉得神的爱太大了。而且创造者直接最后是与人说话，创造完了就对亚当和夏娃说话了，而且不单是说话，而且把手中所造的一切所有的美好都交给人，交给他们管理，交给他们治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了。你想想，假如说今天一个人设计了所有好的东西，所有最美的东西无偿的都给你，你是什么感觉呀？不说别的，做一个最简单，现在造了一个非常大的豪宅给你住，不要钱，你是什么感觉啊？你是什么感觉？你心里可能是无法形容的，对吗？我们就是神的代理人，人应该是神的代理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今天不想讨论那个什么叫形象是样式，但是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人一睁眼看的是不是空虚混沌，人一睁眼看的都是万物的美好。如果你去到高山里，现在当然都是被扭曲的了，那个伊甸园里是无法想象的美，也许将来只有到天上以后我们才能经历，才能知道是无法想象的。也不是某些人说，哎呀，有人问我，牧师啊，那以后我们到天上干啥呀？啥也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多没意思啊！这就是不知道神在要我们干什么。神说，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在没有犯罪之前，神让人干什么呀？管理和治理。神有责任的，让人有责任的，神让人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我们见到神以后，面对面的以后，我们会更加的清楚。在这里，我们体会上帝的恩典，爱实在是太大了。人是最后被造的，创造是一个方面，创造可以一下子创造出来，手机造出来，现在原来我们都是那个摁的，对吗？到后来平板出来，现在的叫智能手机。请问你买手机只是为了欣赏这个手机的，还是要欣赏手机的什么呀？要用它的什么呀？功能嘛。所以我们不是用它外表的东西，是欣赏神和享受其中的美。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去想这个方面的东西。生孩子，请问什么时候最好的事啊？生的时候很痛苦，对吗？当然因为是罪的原因。但是还记不记得和孩子一起来，孩子那时候还不会说话，你逗他玩啊，教他学走路啊，给他那个没有回去在 YouTube 上去看看刚刚的 baby 1岁到3岁之间是怎样的好， 最好玩的时候，是吗？然后就过了汉人们开始烦了，就是你不会忘记那个带孩子领跟孩子一起，这个好像长大了越来越烦人了啊，我们这个东北话讲。但是真的是那种美好，那个在那个亲情的美好，神就是让我们体会其中创造建立的这种关系是愉悦的，是非常愉悦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是好，是甚好，是好上加好，好得不得了。原文是好了又好。我们在看圣经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人受造很特殊的，人和其他东西，和植物也不一样，和这个宇宙也不一样，和那些动物也不一样。第一，神造亚当的时候，从第二章的时候先用什么？用尘土造一个人。请问那个人有个人形，大概只能想象，我也这也是奥秘可能。然后神就对那个尘土吹气，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请问亚当夏娃怎么造出来的呀？让这个亚当睡觉，然后拿一个肋骨出来，就让他亚当一醒，哇，有个女人了，好漂亮。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那是他情不自禁里发出来的赞美啊。所以这个也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说亚当和夏娃是 baby 呀，还是成人呢？成人，对呀，亚当就可以给动物命名了，给所有的万物命名了，所以亚当是个超级博士啊。所以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哎，你知道动物为什么不是人呢？就人们觉得，科学家们当然也是在做这个试验啊，叫智力试验。他用四个方面，当然这都是脑科学家，纽陶了这些脑科学家们还有在做。他用四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社会性的这个结构性的能力、学习和记忆能力，最重要的是自我认知的能力。然后他就把动物就排了一个序。我看了以后我就一个感慨，哎呀，怎么前面都是猩猩啊，猩猩啊，还是猩猩啊，都是猩猩，猩猩很厉害啊。然后就海豚啊，大象啊，还有乌鸦。乌鸦他说智力大概有5岁啊，乌鸦真的非常聪明，所以你不要挑逗乌鸦，乌鸦会记仇的。乌鸦记仇什么程度啊？你骂了乌鸦，乌鸦可能找一堆乌鸦在你家房子那拉屎，扑噜扑噜扑噜往那房子里给你掉啊。真的，乌鸦就是这样的。乌鸦可以这个自己找水喝，我们还记得乌鸦喝水的吗？它可以把石头叼到那个里面。你要对乌鸦好的话，乌鸦对你家也特别好。我就后来想到那个乌鸦叼饼的故事，是不是那个以利亚，神说以利亚对乌鸦挺好的，那乌鸦也纪念以利亚，来啊，神叫我来就给你叼饼了，我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不要忘记那个后面就是猿，虎鲸，虎鲸以前还有自我认知的能力，虎鲸以后这些动物没有自我认知的能力了。所以你给一个老鼠，不用老鼠，给猫给狗啊，你做实验，拿一个镜子放在这里照那个狗照那个猫，给它吓死了，它会觉得怎么又有一个猫一个狗，怎么是这样的呢？是这，因为它没有自我认知的能力。这个我不知道忘了哪一个神学家说的话了，你要知道有神吗？你真的相信有神吗？你就看看你周围的人的脸，你转过去你看看人的脸，你看见了人的脸就知道有神。他说因为人的脸就是神的像，人的生命是单单指向神而言的，人就不是禽兽，因为人有自我认知的能力。就从单单从这一方面，人就和动物完全你不能。但是现在人怎么，中国人骂人的话就是如同禽兽，对吧？人现在追寻的都像，反而要走禽兽的那个路，就像禽兽一样的活，那是多么的伤神的心呢。所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要表达什么？请问天使是这样造的吗？其他兽造是这样造的吗？都不是，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当然了，最妥
妥当的解释就是三一神，因为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解释神的爱出来，就是三一神在这里按照他们的形象来造人。那这句话是讲人人平等吗？很多的牧者，很多的这个文章讲，哇，你看人人平等就在这里讲了，我们都是按神的像，神的像是造的。请问是讲人人平等吗？请问圣父、圣子、圣灵在三位一体中是平等的吗？耶稣说什么呀？谁大呀？父，对吗？我所有的，只要父叫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我所有做的都是父吩咐我做的。子不能大过父，平等吗？保罗的解释，平等吗？所以，人人以为这句话阅读，我觉得不是讲平等，或者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形象和样式讲传递的属性吗？公义、善良、圣洁，人的创造性。人的自由性可能有，也许有，但是我越思想的时候，我越觉得如果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是照着他的形象，是造男造女。有人就拿女权主义者、女权神学、解放神学就用这里讲男女平等，其实最后解放神学行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也没有给南美洲带来什么真正的爱的这个呈现，超越平等的。如果你认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觉得最核心的点在这里是讲人的尊重。无论只要他是一个人，你尊不尊重他？不体会这个，很多人我们走出去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小孩子、智力低下的，甚至是这个我们去宣教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智障的人士。这个社会对人尊重吗？中国原来有黑煤窑的事情，在印度更不用提了，有千人洗衣厂，叫人马，对吗？我过去说过，叫 human horse， 那个很多的人，因为人比马还便宜嘛，人可以拉几吨的货物。这个然后刹不住车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断手断脚的，就是因为那些人就是像牲口一样被使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来挖那些煤，我们都知道童工，然后又会编造一些故事。如果对人对生命尊重的时候，第一个是对人的尊重，引申出来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人对生命尊重的时候，还会像前面那一样吗？人会滥交吗？男和男、女和女愿意要行可耻的事吗？会乱性吗？会随便堕胎吗？哦，无所谓，管他呢，反正怀孕了不行就堕胎呗，就随意的杀人吗？所有这些都是藐视上帝，藐视造物主。如果对生命没有了尊重，对人没有了尊重，讲什么平等啊，讲什么这个爱啊，你讲什么恩典呢？所以圣经里讲的那句话，主对一个大祭司说的话，说得很厉害的，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对大祭司以利说的，当时他看他的两个儿子胜过于神。我们翻译成最白话的文，这里说什么呀？以我为至宝的，我一定会永远不断地把它看为所宝贝的。那个尊重就是，那是一个进行时态。所以光读这个中文，就是把它翻译成更白话一点，我一定会永远不断地把它看为所宝贝的。因为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轻蔑、敌视和羞辱神的，他有朝一日一定会遭人的歧视和羞辱。那个原文不是神要收拾你，你有一天你自己就走到那个败坏里，走到那个羞辱里边。就像前面看到那些什么叫 multi parents， 我们走吧，加拿大就是堕落很会很快的，会很快的。我东部的人，我前一段不去东部啊，我当时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们到底选谁啊？他们说，我不是说这个保守党一定是啊最合适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把自己 肆意的放纵的时候，那个国家就等着瞧吧。他在世上也不会被人所尊重的，因为人是神的代表。人失败了，你说神的爱多大呀？人失败了，但是耶稣却取了人的样式。当保罗有一句话描写，他说好像取了最深的形状，这个最深的形状是指人败坏以后的形状。但是人的本性是不是人的样式，是不是一个罪性的样式啊？请问是不是啊？你们不回答，不是嘛？因为刚开始造出的人是什么呀？甚好的，是代表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最初最美的形象绝对不是一个最深的形状。他为什么变成一个最深的形状？就是被败坏了。但是耶稣基督愿意还仍然取人的样式，神愿意变成人的样式来，也超乎我们想象的。但是他爱我们，他会再这样来吗？他要恢复我们。而且不但人受造有这个，而且人又高于一切受造物的权柄，说管理和治理。治理原文就是什么呀？你可以随便的来用它。甚至那个另其他词都被翻译成践踏，不是践踏，就是你可以随意的用它。人是上帝的管家，就在刚才读的经文里清楚的表明，神造人是因为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因为是爱和恩典，所以他要赐福给人。所以神跟人说话的时候，神造完了以后把所有东西摆齐了，他就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前面有一句话，神要赐福，人现在愿意吗？人不这么想的，人当然被已经坠入了世界以后，人的想法都脱离不是从神的出来的。神造人是要享受这个独有的关系，原来的人和神是直接可以交流的，现在人几乎体会不到神带领我们干什么。我们原来在印度宣教的时候，小姐妹也分享过，为什么在印度一祷告就马上看到结果，马上就能成型啊？祷告一个厕所就能看到厕所，祷告一个人就能看到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不行？因为在这里不是那种什么呀，你需要的。有些人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神说，另外一个就问神说，神对谁说呀？刚开始神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前半部分，神说，神对谁说呀？所以一定是对三一神自己说嘛。我想神说是指什么呢？所以28节，但是越读越感动的，真的是感动的，非常感动。你回去体会，神对他们说，神对，原文是神对他们说，和合本没有翻译，而是这对夫妻来说啊，神给你面对面的说话，那种感觉是什么呀？我觉得在后面也是对我们说，对我们所有基督徒，对我们认识他的人来说。人的生如果从圣经里来看有两种，对吗？人一种是什么呀？刚才说的直接从土里造出来，锥签亚当夏娃这种造法，这是一种生。还有一种就是男女，造男造女就感动啊，就有性啊，就性包含在里面啊。性是多么美好啊，是让我们生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性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的被扭曲败坏了。当然圣经中还有两个生，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童女感孕生，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更一个更重要就是重生啊，从上面生啊。所以圣经中有四种生啊，四种出生里最美的是哪个？我仍然以为还是男女之间这种结合生出来的这个生出来的下一代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正如三一神彼此相融相爱相亲，然后就进而投射在我们肉身里，丈夫和妻子可以联合有孩子生出来，这种亲子纽带出来的喜乐，我想 如果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或者我们都有啊，对吧？我们有孩子，我们也有和父母，小时候和父母也有那种记忆啊。当然，有些人是被父母是很差劲的，我不说讲的，是被扭曲的。但是我们和父母那种小时候那种喜乐的关系，无法与言语表达的，现在是严重的污染扭曲，都是因为人把神要赶走。赶走以后，那撒旦，保罗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就说，撒旦就借着罪和死亡来作王。罪和死亡来作王，人又怕死啊，人又喜欢罪，人又不但愿意犯罪，还喜欢别人也一同犯罪，那咋好呢？这也是保罗在第一章里说的，罗马书第一章里说的，不但自己犯罪，也喜悦别人一起犯罪，好像什么罚不责众一样。中国的那句话是这样吗？啊，中国文化刚才讲，就是回到中华传统，我就想，真的可以回到中国传统吗？国学、儒学前面搞的孔子学院，不就是一个笑话吗？中国不是只有到文化大革命才搞这个，对吗？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今天是几号？5月4号。5月4号，100多年前，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就举着旗，喊着口号上街干什么呀？打倒孔家店。就当时时候，就这个日子，就在北京，在大街上在游行啊，到天安门啊。然后鲁迅还写了个文章纪念某某某人嘛，就是打倒孔家店嘛，要把孔子那些。所以其实后面的儒学，董仲舒尊儒以后，那种儒学已经根本都不是这个真正的儒学。老子在《道德经》里早就说过儒学的下场是什么样，《德经》的第一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说什么好像是讲绕口令一样，最好的德行不是自己，你以为你有德行，你以为你很高尚，最好的德行就是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很高尚，原来你就是真的很高尚，这才叫有高尚，这叫有德。下德，人都下一下的德，不差劲的道德，以为哎呀，我不要失了道德呀，我要保住道德呀，那个都谈不上德行了，都不能叫有德了。然后呢，老子对孔子说啥呀？你知道吗？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后义，失义而后礼。没有了道的时候，那时候是天道，那当然和圣经里道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是指向天的。当没有天的时候，没有道的时候，人就讲德；没有德的时候，人就讲仁；没有仁义了，就讲义；没有义了，讲礼法。其实连礼都后来都不讲了，到了秦国开始讲法家，李斯啊、商鞅变法呀，都要讲法家，靠法治来治国。到后来，国家都现在有法吗？哪有法呀？法就是人来搞嘛，以人为正统。无法，结局就是无天，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这样的。无法，那个天如果指向上帝的话，就是无法就没有天，哪有法呀？现在谁是法呀？川普就是法，习近平就是法，会不会抓我呀？我不知道，就是。就是现在的，可能你在背录音了，对呀、啊，你下次进中国你就进去了，就是你因为只在中国嘛，到印度现在也这样。所以无天的发展就是皇上、天皇、独裁者，对吗？中国的那个天坛里叫皇天上帝，我们不先不讲那个，好像那给上帝联系起来，不见得。中国不是讲皇帝称皇帝，不是说皇帝不称皇帝的，中国称皇帝是皇上。皇上，皇是大的意思，上是至高至尊的意思，没人能替代你的。皇上，这叫皇上。日本人称什么呀？天皇更厉害。天皇是什么呀？是神。所以日本有50道，天皇就是神。所以当年麦克阿瑟说，有一条，我可以不杀你，天皇。本来要天皇要判他死刑嘛，绞死他的嘛，和那个二战战犯嘛。但是说，只要你取消你的天皇的。你取消你神的称号谥号，你就可以。然后麦克阿瑟就弄了一个大游行，对吗？在日本全岛全国游行，然后天皇坐着汽车到，老百姓一看，天皇，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呀，怎么和我长得差不多呀？他长得这么猥琐，还没我长得好看呢，就是这样嘛。所以独裁者，对吗？希特勒，我们上次主任牧师讲，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就是发展之前带来的就是混乱、争斗、咒诅嘛。 所以这个世界坠入了世界以后，没有神以后，这个世界就扭曲了。所以人想有信仰的，即便扭曲了还有一点点，但是靠宗教可以尊重人吗？不会的。你要靠宗教活出一个宗教的尊重，不会的。宗教也是要消灭人的，伊斯兰可以绑一个炸弹就炸，对吧？印巴现在打仗也是因为现在又说搞恐怖又打起来了，加萨非洲就那个无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那杀的死去活来的，伊朗和伊拉克打到什么程度，到现在依然。然后呢，本来是造男造女很好的很美的事情，现在都是变成了色情产业，多妻制。然后呢，不行了就搞禁欲，佛教的也好，印度教的纵欲，我们在那个印度，所以印度强奸一个女人，印度一年强奸案几万或十几万，一般强奸的这些人，而且很多男的强奸一个女的，关一下就放了，交个钱就放了。他们不认为，在印度不认为强奸是一个什么大事儿，他们一点不认为的，因为在印度教里，人男人纵欲是一个正常现象。那找一个女人，谁叫你穿那么露了？常常在印度报纸说，为啥那个女的被强奸？是因为那个女的穿得太露骨，太吸引男的了，所以她被强奸了。就是这样，你以为靠宗教来可以改变人吗？永远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所以保罗这个法利赛人对神的话语体系是最清楚的。他说什么呀？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说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你不要说那个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喝这个不喝，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祷告成为圣洁了。保罗说这句话是在提摩太前书说的，是当时人说，哎，不能嫁娶了，耶稣要来了，或者是不能吃那个食物了，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对吗？保罗说这些人干什么？你搞宗教，你搞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呀？是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的人说的。保罗就这么说的。你愿意搞这个东西吗？你就是容易被邪灵诱惑，被鬼魔的道理所迷惑，就是这样的。你去打坐吧，你去吃斋念佛吧，你去搞这个东西吧，很快就进到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最后二章一节说，天和地万物都造齐了，原文其实是万象都造齐了，新的和合本已经改了，改成万象，真的，因为那个万象的词里包含了天使，包含了天君。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看到那个原文的时候非常震惊的，请问魔鬼撒旦没堕落之前是什么时候造的呀？我觉得是魔鬼撒旦可能是这个天使长可能是更在人后面造的，因为天使都是什么服役的灵，是为人所服务的，那让他造出来是为人造出来了，把天使造出来，哎，你来服侍人。但是可能那些天使，我后来就想啊，也这是只是一个我的一个认为啊，可能那个第一，那个天使长不服神，第二他也不服人，他说凭啥呀叫我去服侍人，我无形无相，我叫我服侍人，我不想服侍人，可能他有两重的骄傲，可能最后他就堕落，因为神也无形无相嘛，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嘛。所以啊，对，想马丁路德说过，也说过这句话，但前面那个说，你看想认识神吗？就看看你周围的每一张脸，看看你周围的每一张脸，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神学家后来研究发现，最近的梦啊、意识啊、潜意识啊，特别是潜意识，他说是在你最不知道的时候，对吗？你做梦、你睡觉、你放松下来的时候来的。他说更能可能反映你心理和上帝最接近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圣经里有很多梦啊，脑科学都在探索这个事情。保罗说，神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就可以看见，叫人无可推诿。基督徒，回到基督徒，基督徒知道相信救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是死里复活的，因为他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我们相信不相信呢？看看那些人怎么改变的，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让整个世界翻转了。所以前天读了一个文章，我也挺搞笑的，就是说一个人 这个耶稣基督给一个咨询公司写了一封信，他说我选了12个门徒，请问这12个门徒合不合格，请约旦管理咨询公司给我咨询一下。约旦管理公司就给耶稣写了，拉撒勒人耶稣木匠，你好，我们已经收到你的信，你的12门徒我已经评估过完了，现在给你一个解释，说这个彼得约翰雅各不能要，这三个渔夫没有学问，脾气暴躁，这个容易冲动，不能要。然后呢，那两个，一个叫西门的，一个叫那个啥的，不能要，那是恐怖分子，这个加利略人，奋锐党，容易搞恐怖。还有呢，那个马太你更不能要了，那是卖国贼啊，那个万人恨，这个带不能带来和平的。还有那两个人总是争大，将来了跟你团队里搞很复杂的情况，你的团队一定会，只有一个人是绝对合格的，这个人会是犹太人，而且是出身根红苗正，而且管过财务，还有学问，所以这个人一定好用，是吧？我们推荐犹大是最好的，犹大是最好的，用人的咨询就是犹大是最好的，多么滑稽可笑的这个事啊！那不是真的，说按现在人的咨询就是这么评价的吗？好像死停了，他也不让我说话，他要不让我下去啊，这也是属于征战的。说这封信是写给牧师的，选拔牧师，原来他们想这么选，最后选的牧师就是一个犹大站在台上来讲道嘛，这个太可怕了啊！可以换一下文红，那个不动了，已经 frozen 了。好，所以这些小民竟然可以宣布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所以这些小民可以站在那里，面对这个官府的逼害，可以那么勇敢无畏的来说这句话。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人生存你不是为了死，你不是为了现在生下来就为了等死，来这个世上走一遭就完了，死了就完了，不是这样，是为了生命。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保罗说的。下一页。所以我前段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导演叫徐彤，也是北京的，北京广播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一直拍那个最底层的中国的片子，所以他的片子在中国也不能发行，但是他的这就是开始有得了很多奖，拍从南拍到北，就是很多中间有一个是无家，他一个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 homeless 对话，是那个是正好是我老家的，我看了也挺激动的。就是说，他说你这样活得有啥意思啊？天天在大桥底下蹲着也没吃，就是那个捡破烂，就是你有啥意思啊？那个人回答说：“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对我说话，你是对我的极大的侮辱。”就是那个老头儿，哇，那个满脸脏得不得了，对这个导演说：“你这样说是对我极大的侮辱。”当时他回去了，他说：“我久久回去了，我不能睡下来。”就这一句话把他震惊到了。他说：“这就是坚定了我拍纪录片的路。”我要记录每一个真实的人，记录每一个真实的，当然这都是还没有认识的人所经历的所说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走的路是什么路？我突然我就想到，耶稣不就是个 homeless 吗？耶稣是不是 homeless？ 你们不说他，你们不觉得他是吗？他真的是啊，他说他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他没有住的地方，他没有睡觉的地方，那比 homeless 还不如啊。下一页。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经历到什么，我们盼望，我们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次思想，哥罗西保罗说什么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应有神的形象，但是基督来恢复我们，基督在我们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想和主建立联系吗？我们真的信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真的对主的信是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够，真的不够。就是马可福音说的我信，那孩子的父亲说的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不要以为我们与主的关系很深，我们的生命怎么活着说明我们的信是个什么程度。第二，离不开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引导我们根本不能更新，我们走的路就是 Via Dolorosa 苦路。我们现在生活着代表着主，主造了我们，重生了我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那句话我读了，我又想，心里特别难。后来我想，神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人，最好东西都给人啊！神天天看护着人，神不就是个奶爸吗？超级奶爸呀，天天把最好的给你，天天带着你，天天哄着你，那不就是奶爸吗？我们不体会，我们不体会神这种心情。下一页，所以第三个要学会安息。第七天神就安息了，不是神说不造了，不是也神累了，那是神愿意和人在这里相会，愿意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在爱和恩典里和神相遇。不要活在过去，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家说的，你活在过去你就天天遗憾，你也不要去想活在将来怎么样，你活在将来你天天忧虑，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你要活在当下，你要活在现在，你要活在每天，我也是要活在每天与主相遇里。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就是想按照自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向来活，来是怎么来认识神，怎么来认识神，否则的话是反而不讨神的喜悦，也不认识神。那马丁路德说的好，我想对那些这里也有新朋友正在认识主的路上，你愿不愿意承认有这个神？你打开圣经，真的是圣经里，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也不用辩论，如果我们想认识的话，打开圣经先来读，读完了我们再看。我们祈祷天父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第三天复活，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胜过了罪，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这里来敬拜他。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知道你来到世间，世人是不喜悦你的，世人也不想看到你，因为人不爱光倒爱黑暗，定罪就在这里。但是主，你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你是让我们在救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得你的恩典，凡信靠你的就必得着真正的生命。阿爸天父，趁着我趁着愿意趁着有光的时候，就来救着光，来信从着光，使我成为光明的儿女，使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